致意啊，愿亲爱的上帝，慈爱的上帝，今天特别祝福你们的身心灵啊。那我们今天要从加拉太书来看神的爱，请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
麦克风还我好吗？那个招待同工。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十三到十六节，一起来。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是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
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那主耶稣爱我们，他照父神的旨意，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瑕疵，我们不完全的地方，他为我们舍命于十架，用他宝血洗净我们。所以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个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主耶稣不但救我们脱离罪，也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可是我们需要跟主耶稣合作，就是我们要倒空一切属世的欲望，经常饥渴地要神自己，才能跟这个罪恶的世代有别。罪人就是在世上沾染了各式各样的欲望恶习，而且充满今生的骄傲，总是追求那些人们好像会拿来夸口让他觉得值得骄傲的事。可是穆安德烈建议我们要花一个月的时间继续不断地做一个祷告，说求主耶稣因着你的大恩大德，你要显明而且要挪开我心中各式各样的骄傲，不管是出自邪灵或是自己败坏的天性，求神使我领悟谦卑最深奥的真理，使我能领受神的光和圣灵。我再讲一遍，穆安德烈建议我们做一个祷告，他说求主因着你的大恩大德显明而且挪开我心中各式各样的骄傲，不管是出自邪灵或是我自己败坏的天性，求神使我能够领悟谦卑最深奥的真理，使我能够领受神的光和圣灵。保罗他本来就是一个骄傲的法利赛人，因为他比其他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他觉得他在律法上是无可指责值得骄傲的事，他为着他祖宗的遗传呢大发热心，而且极力逼迫神的教会。可是神那么爱保罗，把他从母腹里就分别出来要归属于神，所以神向他施恩，借着耶稣基督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向保罗显现，呼召保罗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保罗里面。神做这一切都表明他真的爱保罗。保罗遇见了耶稣，他得着呼召要把神那个爱的福音传给外邦人，使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眼睛可以被开启，可以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所以他就没有跟属血气的人商量，他就往亚拉伯的旷野去，去单独与神同在。在这个旷野他跟神同在，他祷告，他求神洁净他自己，可以脱离过去因着祖宗的遗传他在那里遵行法利赛人觉得很值得骄傲的规条所带来的各等各类的骄傲，在他心中他求神更深的洁净。神也乐意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保罗里面，保罗得着这个启示以后，他愿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觉得任何心中真的有神开启的人反应一定是这样的，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就是要完全得着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那么爱我们，他渴望完全的占有我们，他也乐意让我们完全得着他。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今世就是丢弃那一切拦阻我们得着主的事，要把主耶稣摆第一，要把渴慕耶稣摆第一，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所以我们要付上我们生命的代价，时间的代价，来竭力追求主，才有可能完全得着主自己。我们要完全向主降服，每一天学习顺服，这样我们这个人也才会完全被耶稣基督得着。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十六节，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十六节，十六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神爱罪人，他知道罪人没有能力全守神的律法，所以就没有办法因着行律法被神称为义。所以神就设立一个最简单的救恩，罪人只要信靠耶稣基督就可以被神称为义。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罪人就可以白白称义。每次有人听到基督教提到罪人就很反感，我又没有杀人放火，为什么说我是罪人？罪人就是我们违背上帝，没有完完全全遵行上帝的旨意，没有完完全全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我们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造人的目的就要人完全彰显上帝的荣耀，可是人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就偏离了上帝所定的这个完全的目标，所以就被称为罪人。罪就是你没有正中弧地，你没有射中那个红心，所以我们被称为罪人。可是现在我们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看我们是义人，这个完全是出于神的爱跟神的恩典。所以主耶稣爱我们这些罪人，他把我们这些罪人带到十字架上与他同定，所以罪人不再需要受罪恶跟他的肉体天然本性的辖制，律法的义就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些不体贴肉体、不体贴自己、不随从圣灵、只体贴圣、不随从肉体、只体贴圣灵、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信耶稣的人呢，现在可以大声宣告加拉太书第二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宣告。二十节，二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一起来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这一切奇妙的情形是耶稣爱我，为我舍己所带来的改变。所以主耶稣那个舍己的爱，把我们从己的天性那个天然本性完全拯救出来。既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这个天然本性、己的天性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要同意这件事，认同同意这件事。所以我愿意天天放下自己，舍己，把我自己放在主的十字架上。我每一天承认活着的不再是我自己，我要放下我自己的感觉，我弃绝自己，我不要随从自己的感觉跟想法，我就是相信顺从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怎么想我就跟从他的想法。我要为主而活，随从圣灵而活，要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乐。在东印度群岛一个传道人，他被请去探访一个将要离世的姊妹。传道人问他说有什么感觉，他没有说哎呦我这里痛那里痛，没有，他说快乐啊快乐啊，然后他把手放在圣经上说 我有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说圣经有耶稣基督，然后他又放手他的胸膛前说，耶稣基督也在这里，耶稣在他心中，然后又指着天说，耶稣基督也在那边。他知道主耶稣等着他，所以这个姊妹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他的眼目就是充满耶稣基督。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把耶稣摆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的眼目充满耶稣基督，而不是充满我们自己的想法跟感觉。内地会的创立者戴德生曾经讲过，他说为什么主耶稣能够结出那么多的果子，因为他不单是背起他的十字架，而且他还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我们是不是知道要在十字架上与主联合，在十字架上与主联合，就是把我们这个人交给主，放在十字架上跟主一起死，在十字架上与主联合。他说我们不是有两个耶稣基督，有一个很舒适的耶稣基督是为了那些舒适的基督徒，还有一位受苦劳苦的耶稣基督为着一些特别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只有一位耶稣基督。你是不是愿意住在主里面多结果子呢？那我们必须甘愿与主同死才能住在主里面。我们必须甘愿与主同死，要不然我们就是一直住在自己里面嘛，对不对？我们要愿意与主同死才能够住在主里面。老约翰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死掉才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乔治穆勒是近200年的来一个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他在60年中他没有向任何人诉说他的需要，也没有向人募捐款项，可是他凭着信心供应2000多个孤儿，供应2000多个孤儿长达60年之久。有人就问乔治穆勒他侍奉的秘诀，他回答说，有一天我穆勒死了。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向下屈身，整个人几乎要碰到地板。他继续讲，他说像乔治穆勒死了，像他的意见、嗜好、兴趣、意志都死了，像世界的称赞和责难死了，像我弟兄及朋友的赞美或谴责死了。从此以后我只追求怎样能讨神的喜悦。所以自我否定、自我弃绝的程度就是你得拯救的程度。你自我否定多少，你愿意向己死多少，你得着的拯救的程度都有多少。你向自己死多少，主就能够从你身上彰显多少。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个意思就是我已经死了。加拉太书6:14他也讲一句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加拉太书6:14，加拉太书6:14一起来读。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保罗丢弃万事，把世界上一切事丢弃，向世界死，向自己死。所以活着的不再是保罗自己，是基督在他的里面，而且从他身上活出来。所以他在腓立比书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有一次有个基督徒去探望一个近前的妇人，想要安慰他，因为他一个年老的母亲才刚过世不久。那这个近前的妇人就对这个来访者说，有40年之久我母亲的心都在天上，因为活着的不再是他自己，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而他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信神的儿子而活，这是最快乐的生活。信神的儿子而活， 凭信而活，凭信而行，不是凭感觉而活。你是相信依靠耶稣基督，跟随耶稣活着。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到十四节，请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到十四节，三章十一到十四节，一起来读。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罪人他没有办法守全神的律法，那就被律法定罪，受咒诅。在生命记二十七章的二十六节，二十七章的二十六节其实是译本这样翻译，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而和合本圣经这样翻译说，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可是主耶稣基督爱被咒诅的罪人，所以他甘心让自己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咒诅，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我们像亚伯拉罕以信为本，就是我们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被神称为义，然后因着信，你用信心来追求，用信心来领受，你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就是神答应要给你的礼物。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宗教，一种就是你要靠自己努力的宗教，另外一种是基于信靠的宗教。世上所有其他的宗教，包括我们称为犹太教的，都是属于靠自己努力的宗教。他们告诉你说你要做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你要做什么才能成为好人。犹太教说好，你必须成为律法之子，你要守全律法，然后他就让你自己去努力达成。所以保罗就努力去达成，他觉得他已经做到很比别人更好了。世上只有第一个宗教，只有一个宗教是属于第二种，就是基督教，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是单单信靠那位良善的神，信靠耶稣基督。其他的宗教都一定告诉你，你要努力行善才能讨神明喜悦，对不对？保罗他也是经过很多的痛苦，然后他才明白这两者的差异。保罗从小在一种努力行善的气氛当中被教养成人，他比他同宗教里的其他人都更努力，要做到律法讲的这些规范，他比别人达到一个他觉得是一个更高的境界，但是其实还是没有达到神那完全的标准，所以充满挫折，就像努力行善的人一样，我要做好事做好事，到底我要好到什么地步上帝才会悦纳我，你不知道的。可是然后有一天，这个做好事的保罗，这个努力要行得正的保罗，他跟耶稣面对面了，主耶稣向他显现，所以一场革命就开始了。他发现他一直在努力要追求的，现在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得着了，竟然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他就可以跟神和好，他就开始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就可以活出一个美好的人生，所以他整个宗教观念被颠覆了。也许在座有些人也知道，你很多传统的观念，你的妈妈、你的阿嬷、你的先人告诉你应该要怎么样敬畏神明，有一大堆的观念，可是你来到耶稣面前，你发现那一切都无效，那一切都不需要了。所以保罗也是这样，他整个宗教观念被颠覆了，与其说是被颠覆，不如说是被匡正了。他看见了真理，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行善积阴德才能够上天堂，不，福音是告诉你有一个好人，真正的好人从天上来到地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是好人，他是完全的人， 他也是完全的神，他为你成就了过去你达不到的事。你就是单单信靠耶稣基督就被神称为义，义人因信得生，你得着永远的生命，得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你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之灵。所以每一天我们都是站在因信称义的地位上来到神面前，跟神说，神，我要领受你答应给我的礼物，就是圣灵。我每一天都要凭信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天天被圣灵充满。每天早上醒来，我就这样跟神讲，我说，神啊，你今天圣灵一定要充满我，这是你答应给我的礼物。父神就重新用圣灵充满我。然后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就是学习体贴圣灵，顺服圣灵，越来越多结满圣灵的果子。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是信心，是信心生活，然后以这个打根基啊，让圣灵荣上加荣的充满我们，越来越多的结出圣灵的果子，越来越像耶稣。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七节。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七节，找到了，一起来读。这时候满足，神就
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
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神那么爱我们，竟然愿意把他的心肝儿子耶稣基督，心肝宝贝耶稣基督差遣他来到世上，生在律法以下，为了要叫我们从律法以下赎出来。所以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领受圣灵，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也不在世俗小学之下，反而这些都在我们之下，律法小学都在我们之下，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来使用他们。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八节说，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所以耶稣基督就我们脱离律法的辖制，人不再是律法的奴隶，耶稣基督的灵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称呼上帝说阿巴父。阿巴父这个称呼一定常常在主耶稣口中，这是一种爱的呼叫声，因为天父跟他的儿子耶稣之间有一种爱的关系，爱的连结。天父爱他的儿子耶稣，设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宇宙万有都是为了耶稣基督而造。所以我们只要信靠耶稣，接待耶稣在我们心中，有神儿子的灵，就是圣灵来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会呼叫阿巴父，我们与耶稣基督同作神的后嗣。那个意思是，我们跟耶稣可以一同承受宇宙万有，做我们的产业。所以基督徒是何等的富有，宇宙万有都是我们的，我们要管理将来的世界。所以加拉太书四章四节提到说，神儿子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这个儿子的名分在希腊文原文当中有领养的意思。领养在罗马时代，领养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交付的手续，用铜跟秤象征出卖，有三次，前两次象征卖出去然后再买回来，第三次不再买回来了，表明你跟原来的父权断绝关系。接着要举行一种礼仪，称为拥有手续，是那个领养者他要到一个罗马官吏那里完成这个伴侣法律转移手续，让这个儿子可以归在他的权下，这样才算完成整个领养的手续。那在保罗心中这幅图画所表明最重要的地方是，你领养一个儿子之后所产生的果效。 这个被领养的人，他丧失了以前在家里得到的一切权益，然后他接受了新的家庭里那个合法儿子的一切权益，在法律上他也得到了一个新的父亲。第二，他成为新的父亲的产业的继承人，即使这个父亲以后还生了好几个儿子，他的继承权不受影响，他跟其他的儿子同享继承权。第三，在法律上以前生活中的一切都取消了，比如说如果以前有欠债一笔勾销，因为他成为新人，他进入一个新的人生，跟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关系了。第四，就法律而言，他绝对成为新父亲的儿子。所以好像在保罗的心里面啊，罗马人领养儿子的步骤都有属灵的含义啊。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原本是在自己罪恶本性控制之下，可是呢，那位充满慈爱的上帝领养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神把我们绝对据为己有，旧的生命不能够再辖制我们，上帝对我们有绝对的权柄，过去的一切已经一笔勾销了，旧债已经消除了。所以即使你过去怎么样算命怎么样搞一些就是那种仪式之类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耶稣的宝血断开这一切的锁链，过去的一切一笔勾销了。我们在上帝面前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成为神本性一切丰盛的继承者，我们和神儿子耶稣同为神的后嗣。主耶稣所继承的我们也要继承，主耶稣基督受苦我们也跟主一起受苦，主耶稣埋葬我们也跟主一同同埋，主耶稣复活了我们跟主耶稣一起进入那个复活丰盛的生命跟荣耀里面。所以圣灵见证我们已经被神领养，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可以称呼上帝为阿爸父。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我们原来是不配的，但是上帝这位慈爱伟大的父亲，在他那奇异的慈爱跟怜悯当中，接受了我们这些无助、贫穷、负债累累的罪人，叫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家。所以勾销的是旧债，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被取消了，我们继承的是神荣耀的产业，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加拉太书五章一节，找到了请一起来读。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是主耶稣那么爱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所成就的那么那么完全的救恩释放我们，我们可以得着真自由。现在我们有自由，可以运用我们的意志选择顺服神，我们的感情也得自由，我们不再受情欲的捆绑，我们单单恋慕主自己，还有我们的思想得自由，平静安稳，可以以主耶稣的心思为心思。所以基督徒的自由是加拉太书的主题。好，第一章保罗提到基督徒的自由是基督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自由地遵行神的旨意。第二章所提到的基督徒的自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不再受外面的肉体的辖制，我不需要受割礼，我不需要被老我控制，我从老我被释放得自由。第三章提到基督徒的自由是那个咒诅已经除去了，我不再需要受这个咒诅，我可以进入应许之福当中，所以我可以自由地追求圣灵充满，对不对？第四章提到基督徒的自由是那个长大成熟有神儿子自由的荣耀，我可以在神的家中自由而行。第五章他提到基督徒的自由是我可以自由地随从圣灵，我可以让爱、喜乐、平安这些来主导一切，我可以自由地体贴圣灵，行走在圣灵里。第六章他提到基督徒的自由是我可以自由地栽种好的种子， 我可以自由的顺着圣灵撒种，也可以顺着圣灵来收割。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要引人进入真自由，让人不致活在罪恶跟情欲的辖制底下而走向灭亡。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遵守律法的规条受割礼并不能达到这些功效。也是我坐公车，我就看见旁边一个妇人很认真拿这个本子一直念念个不停，我一看上面写的中文字，可是一句话我都听不看不懂，很奇怪的一些东西，这样就一直念念很认真，可是他不晓得说他念再多遍也没有用，根本没有办法让他得自由。我相信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在念什么。所以只有信从耶稣，领受圣灵丰满的祝福，才能够让我们得着真自由。你可以胜过肉体情欲，你不再顺着肉体而活。所以人是靠着神的恩典和应许，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成为神的儿女。你经历在圣灵里的自由释放，就好像一个儿子可以在你家里自由开冰箱，对不对？因为他是你的儿子，他有自由开冰箱。我们也要在神的家中是有自由的。那保罗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圣灵里持守这个自由。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是用信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得着生命，这个是一个生命里头的自由。我们的自由就是可以继续的行走在生命的灵当中，行走在圣灵里，而且我们是用信心来持守，继续用信心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我们就可以胜过那个罪和死的律，让神的工作能成全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知道世界上人是说我有自由，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以为这个叫自由，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实在是自我的奴仆，是肉体情欲的奴仆，他们没有自由。可是基督徒不一样，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可以自由的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圣灵就释放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因为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与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耶稣基督爱我们，释放我们，我们可以不用受肉体的辖制，我们每一天都有自由，可以凭着信心来亲近神，来享受神的爱，来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依靠圣灵做那个完全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义者耶稣。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五到六节，请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五到六节，请一起来读。
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这里说你要靠着圣灵，是圣灵做工，凭着信心，你用信心领受圣灵的工作，你就可以等候所盼望的义，就是你盼望变成义者耶稣的样子。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你要在聚会当中用单纯的信心追求圣灵充满，你得着圣灵，圣灵会继续做完全之功在你身上。而圣灵是仁爱的灵，你凭着信心领受神应许要给你的仁爱的灵，圣灵就是要把神的爱多多浇灌在你身上，将你里面的爱越来越丰富，你可以结出那个仁爱的果子来，你可以全守神爱的律法跟诫命。而且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是慈爱的主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出那个爱的生命来。所以基督徒的爱不是假装的，是因为主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而活出来的。十九世纪有一个小圣徒叫小德兰，他说我只知道全心热爱主耶稣，其他一切的事我茫然不知，我只知道全心爱耶稣，其他的事情我全不知。我们在主面前呢，应当存着 谦卑单纯的心来倚靠主。他说我没有效法那些大圣徒们功课己身，也不像有些人从小就练习克制欲望，好，我只是简单地约束自己的倾向，不让自己用不耐烦的口气回答别人，而且常常服侍四围的人。我就这样预备自己做耶稣的配偶。他很年轻，大概20几岁就被主接去了，而他的生命就是充满那种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他就用单纯的信心来爱耶稣，用单纯的信心与充满爱的主连结，他身上就是活出主的爱来。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5章16到25节，加拉太书第5章16到25节，找到了，请一起来读。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要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靠圣灵得生，就是我们靠着圣灵得到主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那既然我们是靠着圣灵得生，从此以后我们的生活就不应该跟过去一样，我们要靠圣灵行事。那个意思是你要顺服圣灵，随从圣灵而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要认定圣灵，让圣灵来引导。你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啊！我感觉这样，我喜欢这样，我就这样，不行的。我们一定要让圣灵来引导，因为你不可能让你的原来的那个老我做生命的主宰，你要让耶稣做生命的主宰，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想要随从你的肉体情欲，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然后又说你是在随从圣灵，那是不可能的。有个自称是基督徒的女士，她去找牧师，她就一边抽烟，跟牧师说：“做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牧师说：“请问，抽烟是你肉体的欲望，还是圣灵要你做的？”她只说一句：“谢谢”，就走了。她知道，那绝对不是圣灵要她做的，是她自己肉体的欲望，对不对？这也是我们常常要问自己的问题。不论面对什么事情，做什么决定，你要问问自己，我做这个决定，我想要这样做，是肉体的欲望，还是圣灵要我做的？那你当然要做一个选择。上帝希望你得自由，现在你有自由意志可以做正确的决定，到底你要顺服圣灵，做圣灵要你做的，还是你仍然让你的老我得胜，照着老我要你去做的去做？每一天都是一个选择，这会决定有一天你在天堂的地位。神爱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他把圣灵浇灌下来，引导我们走这个生命平安的道路，走在神上好的道路当中。所以如果你定义每一天从早到晚，我要顺服圣灵而行，我不要听肉体的，我不要听出自老我的声音，更不要听魔鬼的声音。如果我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们凭着信心住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用信心跟主耶稣连结，因为我们是枝子，主耶稣是真葡萄树， 我们只用信心跟主耶稣完全联合，就一定会结果子。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体贴圣灵，顺服圣灵，一定会结满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你知道一根枝子会结果子是正常的现象，对不对？一个枝子 不必自己努力说，哦，我要结出果子来，我要结出果子来，不是的。那个枝子只需要乖乖的一直待在树上，跟树干保持连结，它就会结果子。我们也一样，在灵里跟主有爱的相交，跟主耶稣保持一个爱的连结，主耶稣那个爱的生命之江源源不断的流向我们，就会结出爱的果子。其他圣灵八种果子其实都源自神的爱。曾经在英国一栋很漂亮的建筑物的一个大厅里头，有个女士跟她的仆人们聚在一起，要听一位神的仆人传讲神的话。这个传道人就问女主人说，你所有的仆人都在这里吗？她说是的。他说所有的人都在，就一个洗碗碟的女士玛丽不在，因为她太笨了，她无法了解你所要讲的事。可是这位爱灵魂的神的仆人对她这个答复不满意，他讲完道，然后跟其他的仆人交通完之后，他特地去玛丽工作的地方找她。他很温柔地告诉她说，有一位好牧人耶稣那么爱她，甚至为她舍命，使她能够得救，并且有一天能够上天堂。那好牧人呢，先去那个美丽的地方为爱他的人预备一切。他讲完之后就说，玛丽，我要你为我做一件事，就是每天你这样祷告，亲爱的耶稣，向我显明我自己，也向我启示你自己。好，就这么简单，玛丽，你只要每天做这个祷告，主耶稣向我显明我自己，也向我启示你自己。他说，玛丽，你每天这样祷告好吗？这个玛丽就答应了。过了几年，这个神的仆人他到另一个城市去讲道，聚会完呢，有个年轻的妈妈牵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来找他说，先生，你还记得我吗？神的仆人坦诚他不记得，他说，我是玛丽，就是那个洗碗碟的女士，几年前你要我答应你做这样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向我显明我自己，也向我启示你自己。他说，先生，我天天这样祷告，结果主耶稣向我显明我何等需要他，主耶稣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是，如果主让我们明白我们是一根枝子，我们真的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就明白这根枝子一定要紧紧的跟主连结。而主耶稣是最喜乐的神，你想信心跟主连结，喜乐生命之江就有真葡萄树流入我们里面，我们就不能不喜乐而欢呼。所以喜乐是爱的欢心，喜乐是爱的欢呼，爱的欢心。没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可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常与最喜乐的神相交，你愿意靠着主的恩典保持一颗喜乐的心，要正向的看待每件事，往积极方面看，往正面看每一件事，口中不断地感谢赞美神，说，我感谢你，我今天可以来做礼拜，不要等到有一天我脚不能走路走不动了才在那里哀叹说，我走脚还能走路的时候竟没有好好去做礼拜。每一天都感谢赞美神，每一天都是喜乐的日子。有个长辈他这样讲，他说，活到老是件很美的事，虽然呢我们身体不好，但是可以为了有医师尽心照顾感谢，还有呢神会差派爱心的天使来帮助我，为此感谢赞美神。好，就算行动不便，走路变慢，也是一种值得欣赏的独特步伐。他说，我只要常常露出开朗的笑容，就会越老越帅，越老越美。 所以你看看你隔壁有没有比较年长，你说哇你越来越帅你越来越美，有没有比较年长的你跟他讲。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平安和平也是神因着爱所赐给我们的美妙礼物。今天你看看你的四周，满布着匆忙急迫的灵，对不对？这些会使我们的灵受干扰，觉得我们的灵魂太吵杂，觉得好像有重担压着，思虑烦扰，结不出平安的果子来。而和平跟平安是爱的安息，爱的安息。我们一定要花一点时间安静等候神，不只是在聚会的时候安静等候神，平常你在家里忙完一些事情，你就花一点时间安静在主面前，像一根枝子安安静静的连结于葡萄树，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不需要向神喋喋不休，一直在那里告诉他许多他早比我们更清楚的事了。我们就是花时间在神面前，让我们的心思感觉专注在神身上，我们心思安静降服于神，让圣灵调整我们。在这个寂静当中，我们安静等候神，神的灵引导我们进入安息，就会结出平安的果子来。还有忍耐是神爱的特质，爱是恒久忍耐，而人的天性是不能忍耐的。当你发现你无法忍耐的时候，你赶快来到主面前安静下来，降服于神，说主你做工在我身上，你的圣灵来制服我这个人，除掉一切不温柔不忍耐无恩慈的东西，如今活着的不再是你自己，乃是蛮有耐心的基督要活在你的里面，借用你的身体活出来。还有恩慈就是源自神慈爱的心肠，如果你从真葡萄树领受这个恩慈的生命之江，你就能够彰显出神的恩惠跟神的慈爱，结出恩慈这种甜美的果子。还有良善，良善是神的本性，圣灵是良善的灵，我们追求圣灵充满也意味着更多被良善的灵充满。你花时间亲近良善的神，你身上会展现出怜悯、正直、诚实、慈爱、恩慈、慷慨、恒久忍耐，这个都是良善的品格所发出来的。还有良善是不加害于人的，深具道德勇气。还有信实，信实是神的本性，神爱我们就爱到底，他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他是信实的。神的信实被包含在神的慈爱中，所以诗篇八十九篇第一节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你有没有发现诗篇八十九篇第一节把慈爱跟信实连在一起讲？所以神的慈爱跟信实是相伴的，以神的信实为粮，那个意思每一天你领受信实的灵，你做一个守时守信守诺言忠诚的人，你就会结出信实的果子来。还有温柔是爱的低头，温柔是主的性情，温柔使主甘愿下宝座来到忧苦的人世间，体贴人的软弱，扶助那些卑微的人，医治身心灵受伤的人。主的温柔使我们伟大，所以神借着他温柔的灵提升我们，建立我们，他期待我们向众人大显温柔。最后一个果子是节制，节制是真正的自爱，圣灵要管理我们约束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各方面学习随从圣灵而行，有节制。你在用钱这一方面要让圣灵管理，才能结出 节制的果子来。当约翰卫斯理他告诉他的信徒说，你们在食物衣着生活方式有奢侈的花费的时候，那些卫理公会的信徒回答说，但我花得起啊。约翰卫斯理非常不以为然，这不是花不花得起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求问主。基督徒的钱财是神爱的赏赐，所以基督徒需要替神做钱财的好管家。有一天我们必须为着如何用钱来向神交账，所以不要为自己买那些没有必要的东西，也不要买太多东西给孩子。约翰卫斯理这样讲，他说，花费金钱来满足不必要的欲望，只会使欲望增加，何必为孩子们买来更多的骄傲、私欲、虚浮、愚蠢和有害的欲望呢？所以我们用钱要有节制，买东西也要有节制。约翰卫斯理这样讲，他说，为什么你们要有进一步的花费来增加孩子们受试探的机会跟网罗，至终用更多的愁苦来刺透自己呢？神爱我们，他乐意把仁爱的灵、喜乐的灵、平安的灵、忍耐的灵、恩慈的灵、良善的灵、信实的灵、温柔的灵、节制的灵赏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产业。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凭着单纯的信心来跟主求说，主啊，这是你答应要给我的礼物，我要向你大大的张口，大大的要，求你用圣灵来充满我，好叫我在这个世上可以结满圣灵的果子，可以归荣耀给父神，我这个人可以完全被你得着，成为神的产业。愿主今天早上特别的祝福在座的每一位。